亲爱的日记，我又失职了，呜呜呜！本集节目由晚安小猪屋版权水晶音乐赞助播出。
就像四七说的，人一多了，其实大家个性就不一样。所以就其实公司也不会想要你全部员工同质性都很高嘛。对啊，所以确实可能可以做到不要互相我刚刚想要讲怨怼，又想要讲恨，所以就整个纠结在一起，超好笑。
这个就是干话了，
不用互相气耶。
失职日记是跟我们三个小杂宝一起聊聊职场生活的广播节目。
失恋的时候会写失恋日记，失职日记的职是职场的职。
我们每周会透过讲故事的方式聊工作大小事，
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绩效目标，
聊我们错付了多少青春在职场上。
欢迎你们来到失职日记。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失职日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七，
我是韩寒。
今天又没有安吉啦，
对，安吉出去玩了，
又去玩了。
他上周是也是出去玩，我有点忘记。
他上次不是出去玩，
对，
但是安吉就是一直在出去玩的感觉，
我觉得很棒啊。
对，我觉得非常棒，
而且就是我觉得今天台北天气蛮糟的，
对。
然后他这样子去南国，
对啊，
小琉球，
超赞，
很爽。
而且我记得就今天我很有临场感，因为他早上他才发了一个说什么安吉要出去玩了的那个 QA 在。哪里 ？IG 的限动
在哪里
啊？我在 IG 限动，然后就是听众们就在那边猜他要去哪里玩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刚刚晚餐要出门之前就看到他已经发说他已经到小琉球了。
对啊，他整个青春洋溢耶，
对啊，好赞哦！还在那边骑机车，
真的好爽。我今天就是一整天都在做 Q1 review 的 day。
我的天哪，
哦，真的偏痛苦，
差太多
了。差很多哎、欸，好难过、
哦。总之，因为安吉出去玩了，这集又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今天立志要录一个很小品的题目，
对，希望我们可以真的小品，
对，很励志的。
对，
然后这一个题目呢，我们要用一种很闲聊的方式来谈，
可以哦，
就是关于新创公司。常常会写在 JD 上的所谓的员工福利，
哎呦，真的好好笑、哦！
为什么我突然用一个政论节目的口吻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很值得争砭时事啊，
对不对？对对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新创公司，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可能这几年也都开始
对
有点想要效仿这种可能矽谷科技公司。
没错没错，其实应该是从科技公司开始，
对对，
从一些外商开始。
没错没错，就像比如说就是矽谷的那些软体公司，可能都。会去提倡说哦，我们这边员工福利啊、对，像 Google 的话就是那个员工餐厅嘛，
对，然后有一个吃到饱的，
对，
一堆好吃的东西，
好像他们每层楼都会有不同的食物的样子。对，就是先从比如说吃的啊，那或者是一些玩的 对，或者是补助型的、像是补贴你一些钱，然后你可以去买一些运动用品，对，或者是健检的补助嘛等等的、反正就有很多啦。
总之我们想要聊就是这一些东西，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它有一些是实际的物品，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像在办公室里面的嘛，然后也有一些是你可以拿到补贴去买东西，也有一些是活动类的员工福利。那我们今天就会大概就是随便乱聊看看，我从介绍以前我们有什么样员工福利来讲好了。
好啊，
因为我跟韩寒跟安吉的前公司，我们就是以有很赞的员工福利著称的一间公司。
因为其实像这些福利应该是那种大家乍看或乍听都会觉得哎、超棒的，就是就是 give me more， 就是越多越好。对，但其实根据我们之前一起在前公司体验过那种有超级众多福利的状况之下，后来好像会觉得有点负担。或者是有一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我们不如就从前司有哪些福利来聊一聊说哪些是我们真的觉得很赞，然后哪些是我觉得看起来很棒，对，但实质上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有一些反效果的。
好，那这个时候我跟韩寒已经打开了前公司的征才网站。
我们真的很 很像八婆哎、欸。
想说我们就来一条一条的看看，总共有什么样的福利哈。
好，
好，第一个我就已经立刻遇到一个我很有感的，
嗯，
第一条福利是关于特休假。这个我们前四的特休假呢，你只要到职第一年，满三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就是15天的特休，
嗯，非常多，
非常的多。接下来多一年就多一天，所以你到职满一年之后，你的第二年的特休假就会是16天。嗯、然后像我跟涵涵都算是，我们都在职大概5年左右嘛，
对，4-5年左右。
对，所以我们在离职的时候的那一年的特休假是会高达20天的。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每一年没有把你的特休休完的话，嗯、那你最多是可以带一半的天数到下一个年度。
没错，
对，假设我到职的第一年过了试用期、嗯，对，但是我这一年太忙了，我可能只有休5天，
嗯，
所以我就只剩下我就有剩下10天的特休嘛，嗯、可是没有办法10天都带到下一年，
嗯、
对，你可能只能带15的一半，应该就7天嘛，对不对？
其实后来的规定有一点改变
哦，真的、哦，
嗯，后来其实是HR 那边有把这15天特休分成一半一半，因为实际上劳基法的规定特休的第一年是7天，
嗯 嗯, 嗯，
那等于剩下8天是公司多给你的，
嗯，
所以后来公司是把那7天叫做法定特休，
哦、
然后剩下的8天叫做弹性特休
啊、哦，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法定特休就是可以递延也可以换钱的，
嗯 嗯, 嗯，
然后就是如果你完全根本没时间休的话，它可以折算你的薪资给你，然后我记得弹性特休后来应该是不能够递延的，就是你没休完就算了。
懂懂懂。
虽然这个改动会跟韩刚一开始讲的制度不太一样、嗯，因为一开始是反正你就是可以带一半嘛。
对，可以带一半。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改动也不算是不合理，因为的确就是但本来、就是、
就合法合规，
对，它就是合法合规的、嗯。那本来公司给你休假也是希望你尽可能去休它嘛，也是也没有想要你积着它不用的意思。
嗯，
所以后来。这个改动我觉得还好，但是关于这个第一年十五天特休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韩寒当初用了怎么样，但是我在任职的中期，大概就是从第3年到第5年吧，我的特休是永远没有用完的。
哎呦，我也是 啊，
真的吗？
我那个时候离职的时候也是剩了大概积了20几天、嗯，然后全部一次休完这样子。
对，对我最后也是、嗯，
对，
而且我中间应该是蒸发了非常多天的。
对，因为真的就休不完，因为就很忙。
嗯嗯，
然后事情永远做不完、嗯，而且有些时候你就算想休，可是你要追业绩，你也有点没办法、嗯，所以就只能大概一年排给自己一次的假期嘛、嗯，大概是这样。大概你要能够休到个6-7天，应该就已经偷笑了吧？
对、嗯、对，我那时候是真的也有看到说，有一些同事他是真的每年会把15天用完的，
也是蛮厉害的，
觉得蛮厉害的。包含老板自己也都是会请特休的，看起来他们好像都有请完。
哇，那是我们太娇女哦，所以这一条就是到底有没有效，就是对一些就是心小来说可能哎、欸、很 OK， 对，但是对娇女来说的话可能真的就是用不到。
对，我一直觉得那个我都以前说我是有假没命休
哦，对耶，
假很多但是没有这个命，我就是劳碌命，就是他一直在工作，
真的是这样耶。
对，没错，但是他的下一点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其实老实说不是什么特别福利的事情，但是写出来还蛮好的，就是女性员工每月有一次的带薪的生理假。
哦，这个我也很支持。
对对对、嗯、我觉得虽然说本来劳基法就是有规定说要有生理假，但是我觉得有特别写出来是还蛮好的、
嗯、没错，这个我也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机制、嗯、尤其是对我们这种 PMS 很严重然后月经要就来的时候又整个雪崩到爆的人。
对,
对，那但是娇女如我们呢，可能还是会选择比如说远端工作。
没错，
对，
是这样。
所以到底能不能休到这生理假呢？有待商榷，
有待商榷。那我之前的经验是觉得他至少可以让女性员工们可以比较放心的说、嗯、我是要请这个假的。
对，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名目在。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因为生理假其实我相信听众因为还蛮多都是生理女性，应该会知道说你月经会哪一天来并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哦，真的
真的不是。然后
像这个月我就提早来
OK，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我现在 ING 血崩
欸好欸，我现在也 ING 欸。
哎呦，真的是
好适合
江水欸 我们刚刚要开录之前，我还跟司机说好 OK， 我们来聊这个，但等我一下，我去换棉条。对，现在已经 hold 不住了，那个塞子已经塞不住了。
对，所以就是月经什么时候来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然后它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觉，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对啊，有些时候就是很顺啊，有些时候就痛到就是真的疯掉。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雇主来讲或对主管们来讲确实是困难的，因为很有可能你就会一早突然收到你的女性下属说哎、我今天得请生理假。那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人力分配上或是这一位员工他自己的心情上面，可能都会觉得说这样好像带给大家麻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特别把这件事写出来说我们公司是很支持你去请生理假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大概是关于休假方面的福利，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我有一个想要补充的，
好的，
就是关于休假。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的公司好了，我们其实虽然就是明面上面是写说12天特休，但其实我们特休是无上限。对，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淡疏的。因为我们公司是那种很重绩效的公司，所以无论你是做行销啊，对，还是说像我们部门是做课程产品的，那你身上都会绑非常大一部分你的薪资是跟绩效奖金是挂钩的。对，所以你会有你的本薪，就你每个月还是会有固定的薪水，可是你有推多少案件上线，那它的表现怎么样，你就可以再从这个案件的利润里面去抽一定的比例这样子。我觉得是为什么要特休无上限，就是奠基在说哦，我们公司是绩效至上。对，所以你为了要达成这个绩效，你有些时候你就是会得要加班嘛。对，或者是说你自愿的想要多做一点。对，或者是你是行销的这个职位，你可能需要假日调一些广告啊。对，或者像我们这个企划的职位，如果在专案比较密集在销售的期间，如果老师在比如说假日突然出了什么包，然后要你收，你也只能去协助嘛。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反正大家都是希望这一个产品或者这个课程是卖得很好，所以我们就会愿意的去加班去处理这些事情。对，无论是收拾一些东西，还是说你自己多追一些进度啊，或者你自己调个广告什么的。对，所以等于说你多做，你就有可能多抽到越多的钱这样子。在这种有可能会有加班的状况之下的话，那我们就也没有另外再设什么补休制度，就是那你忙完一阵子你想休就休这样子。对，所以才是特休没有上限。对，可是这个没有上限你还是得要跟你的主管过。如果是一天的假的话是基本上讲一下就 OK， 可是如果是你要出国啊，或者是前阵子那个专案太忙了，那你要一次休十天等等的，像出国啊然后去放浪形骸这种的话就要提早申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公司这种执行的方式，我觉得是真的休得到。对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自己要排休，那刚好主管这边在人力调度上面 OK， 那你就是自己去休那一段时间。可是那段时间你就不会有新的案件，你就不会有绩效抽成。对，那你就可能只能那段时间你就只能拿到本薪这样，就底薪。对，所以就真的蛮像保险业务的。
对 对, 对，我正想要讲说我觉得你们公司其实是一个业务性质很重的
公司。业务性质很重，没错没错。
可是我想要发问，你们公司有不是这样子的这种业务型的职位的吗？例如说像那些行政，对，客服，
有
工程师这类的，
有，
他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休假吗？
可以耶，可以。
哦，是哦。
对，但是我觉得那就会是他们的主管 O 不 OK。因为如果他比如说每个月都请个五天或请个十天，那主管应该也不会同意。对，所以我觉得这如果要运作这么极端的绩效加上这种特休无上限的制度，那你的主管就要有能力 manage 下属这样子。
的确是，
对对对，所以他是有一些风险在。主管的 loading 跟管理的技巧是还蛮吃重的。对，但如果这一切都能够被控制跟管理的好的话，其实这样也还不错。
对啊，我也觉得。好，那聊完了关于休假类的，下一个这个他没有列标题，但是其实就是社团类的。
在我跟四七还在的那个年代，大概就有一些跟吃的有关的。对，比如说大家喜欢喝酒，那大家就可能下班的时候就会约，然后一起来品酒之类的。对，那有一些是运动型的。
对
对，比如打桌球、打羽球或爬山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也有篮球。
有篮球。
我那时候有去参加过。
对，然后还有什么啊？我有点忘记，好像还有电影，对不对？
电影也有，可是电影 我觉得它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固定的聚会、嗯、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好像报每一个月还是每两个月会有一个晚上留在公司、嗯、然后用投影机来放电影、
哦、对对对对对、
嗯、因为公司是有一个沙发的那种空间，
对，然后他们会看一些就是什么
像文艺
片就是金马奇幻影展的那种，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不是看一些就是好莱坞大片的那种的，
对，所以就是有众多的丰富的社团。
不知道有没有烹饪相关的，好像没有
烹饪哦，
好像没有，
好像很久之前有咖啡相关的
啊，咖啡的有很多次，
对，
就是有一次有一阵子就是常常有手冲咖啡相关的活动、嗯、因为那时候刚好同事里面有很热爱咖啡的，
没错没错，
还请了很专业的人来教大家手冲咖啡，
是的，
然后后来有吉他、就是、
哦，有吉他吗？
有吉他，可是有一点没有真的做起来，因为就是是其中一位同事他想要跟大家分享、
哦、
然后大家可能都是抱持着我们就想要谈一些拥抱之类的、
哦、我要疯掉，谈一些
拥抱，
拥抱真的是每一个要学吉他的人的入门
对，就大家都抱持着这个心态，
我要疯掉、欸、
结果就是那个老师就那一个同事他第一堂就先从乐理开始上、
oh, no,
大家就、
欸
没有办法听下去、
欸、
对，所以后来好像就是只有一两次社课之后就无疾而终、
哎、完课率低那我想起来还有写程式的
哦，写程式的也有，可是好像真的有一些人有因此而学会了写程式、欸、
好像有大概就是可能十来个同事
对
然后是教 Python 这个程式语言，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老师还很认真，他会真的出题目、
啊、嗯 嗯哦，我想起来有一阵子还有人在读一些非常困难的书、嗯、就是一些物理学相关的东西
啊，有哦，
我记得有，但我忘了是什么了，
好恐怖哦，
反正是就是某一个工程师同事发起的，所以那个就比较像是一个读书会，就是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些就很困难的物理的
思想。懂，但我这个时候就很想讲一件事，我觉得这些社团根本就不是员工福利，
对，
因为这都是员工自主发起，
没错，
对不对？想骂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很热烈讨论完之后，觉得哎、欸，这些真的都很棒哎、欸
嗯，
之后就是这个跟老板有什么关系？请问，
对，请问哎、欸，
就有啦有啦，唯一的关系就是出借公司的场地
哦，这个我可以同意，
这个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毕竟要付水电嘛，
对，水电啊、嗯、然后而且我们如果平常要去租个小树屋也是要花时薪的、嗯、
对对对，
所以公司会晚上可以提供这样的场地是的确是好事一件，
对，但其实像无论是吃吃喝喝、
嗯、
还是说要运动什么的、嗯、那其实都是大家自费，
对啊
对
啊，
公司其实没有特别补助这些，
没错没错，像打羽球这类的活动、嗯、你要去外面租场也是要自己付钱的，
对，我记得就是同事大家自己分，
对对对，不过这个社团相关的东西我也觉得求职者的角度来看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嗯，就是会觉得这间公司的同事们好像都还蛮好相处，对、嗯、然后也有很多工作之余的一些生活情趣对，看起来应该是有办法 work life balance 这样吗
应该是有办法的，
但其实老实说啊就是真的到后期真的忙到爆炸的时候我一个社团也都没办法去参加，
对啊，都是这样子的吧、嗯、
因为就都在加班了，
嗯，那再来的这一串呢就是我其实最想要讨论的点了，
这个我很想要大嘴一波，
没错，那我先讲这底下就是所谓活动类的福利，
就是可以想象成促进团队感情升温，
就是团康，
对，团康
团康型的福利，那第一个就是 free time， 什么是 free time 呢
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个迷之空白
我以为你会接下去就
会 我喝一口水对，我在喝水
好，什么是 free time 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有听众的公司没有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公司里面随便你要干嘛，当然是在一些合法的范围之内
在那边吸毒这样
对，就是建议还是不要，对，就一个你可以在公司里面就是做随便你要做什么事情，例如说像刚刚的那些活动啊，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在读书啊，完全跟工作无关的书，然后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
嗯，
然后甚至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帮大家算过塔罗牌，
有哎、欸、有哎、欸，
对 对，
我觉得那个很赞，
对，我就在 free time 的时候算塔罗牌，通常它都是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之类的一次，然后它就会是在某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对，然后也常常会有同事带 switch 来玩，
对
对，或者是有带桌游来 打这样子。
上次我记得有一次还有带雷射枪
哦，有有有有，
对，然后就是整个在那边打雷射枪，
真的很好玩。那次我有在家，
对对对对，但就是随便你要干嘛都可以啊，就是运用那个空间。那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上班的话，也是可以的。
对，但是我觉得到后期有点尴尬，就是在 free time 上班的人，其实反而会被嘴耶。
会吗？
会啊，我就记得就是有，我忘记是谁跟我讲说，哎，韩寒，就是如果你跟你部门的人 free time 都一直在上班的话，这样子就是会有一种好像你不让大家休的那种感觉。
哦，是哦，
好像有，我忘记是谁跟我讲，但是是真的有这个声音。
哎，这个很酷哎。
对啊，
我没想过会这个事情会被其他人嘴，因为我就是那个后期一直都在 free time 上班的人。
对，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会这样，我觉得公司愿意提供这一个时段是还蛮好的。对，但其实有些时候你事情真的做不完，
对，
然后那些事比较紧急的时候，你当然也只能先选择上班嘛。对啊，那我会觉得这种事情就会变成说老板可能要有个立场吧。比如说老板就可以说，哦，我们会有这个 free time， 然后可能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对，那几点到几点这样子。那老板的立场可能会是，那如果你还是在这个时间有重要业务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处理。对，那如果你刚好就是事情有做到告一个段落，那就欢迎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同事一起玩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有这样讲的话，应该就不会有发生我刚刚那个状况。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些很人情世故的方面。
对，我觉得这就有点烦躁。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假设我那个时候部门业绩状况不好，那我当然会选择想要冲业绩。
对啊，
对，但可能我的角度就会是说，那因为公司有这个 free time 的机制，那老板如果也坚持的话，那我就不会要求我的伙伴在这个 free time 你还是要去冲业绩。对，那如果老板也有讲出说，那我们凡事其实还是以工作优先这样子，那如果他有讲出这句话，那我可能就比较有立场去要求说，哎，某某某，就是可能我部门的人啦，就是说，哎，那你的事情好像没有处理完，那可能有一个客户他现在有很急的事情，那你可不可以先暂停一下你的 free time 去处理一下。对，我可能就比较有立场去做这件事情。
但你自己会觉得，如果说在刚刚那样的情境里面，那如果说你的伙伴们他们事情其实都做完了，但你自己的事情还没做完，那你自己在那边做，你会觉得心中有什么，就跟别人格格不入，或是担心其他人的看法会怎么样，
你说我
吗？
我超级不会。
你就是很真的在 free， 就是我就是在上班，我觉得很 free。
对，就是对啊，就是我就想说，对啊，那不然就是我部门总监的事情没做完，你们要扛吗？
那你会有反过来就是一种觉得很烦的心情吗？就觉得说，就是老娘在上班，你们在旁边吵。
我不得不说，有时候会有，会，我要承认，就会觉得干拎走骂嘞，就是你们不是生产，就拎老娘在那边冲业绩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它是一种很本能的烦躁。
对
对，可是这个烦躁出现之后，你会说哦，不行，因为这个就是公司制度，他们有权利这样做。
对，
所以我其实也不会把我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
不会溢出来，
不会溢出来，然后我会完全的不让人家发现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会知道说哦，这是我自己的情绪。
我发生过一次就是在 free time， 我不知道为什么印象超级深刻的事件，就是我大部分时候都是呈现一种我没有要跟大家干嘛，因为我就是想要刚把事情做完，我想回家，我只想要今天我六点可以离开办公室。
对，因为我要 echo 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为了 free time 要玩，你根本就是晚上留下来加班。
对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烦躁。
没错，这是非常烦。
对对对
对，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准时下班是我最 free 的事情，所以我就是想要认真上班这样。那结果在那个时候就被老板抓去开会了。那想必就是老板是没有在意我们这些主管们有没有在 free 的。
对啊，
他就是觉得这就是上班时间，我 book 你们就是要来开会。
没错，
好，于是就被老板抓去开会跟其他的主管们。结果呢，老板就是开曾陷入了一些那个文思的瓶颈，就是说那不然就是大家都在 free time， 我们也去 free 一下，然后就说走，我们去打桌球，然后就打桌球。
哎呦，傻小，
我想说我们为什么不赶快讨论完，然后要回去赶快把事情做一做，然后我就要下班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打桌球呢？但是因为其实确实整个办公室都洋溢着一个在玩乐的氛围，所以其实老板说他去打桌球，我也觉得也没有到很错啦。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也还是出去打了桌球了。但是我在打桌球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
好
的感觉。
哎、好笑，我觉得你这个是很凌乱。
对，我非常凌乱、嗯、然后就是有一种我现在在上班，但是我需要打桌球，因为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打桌球。
我真的要笑死
欸。对，它就是一个我现在在上班需要做的活动。
我觉得你在陪老板应酬。
对，我觉得那个尾牙感很重、嗯、
对，应酬感很重。
对，然后反正总之就是打完桌球了，然后于是就又继续回去开会，然后老板还觉得说哇好棒，我们舒展了筋骨，现在又可以比较有效率的讨论。我就觉得好了，也好也好，我们赶快讨论。
我真的觉得超好笑欸。然后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嗯、我觉得 free time 这件事情啊，就是它 fundamental 问题就是你公司业绩好不好。
对，
你如果业绩好，业绩治百病，大家都去玩。
对，
可是业绩不好你还想要去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
没错，
因为如果业绩不好的话，一定会有一群是我就是他妈想冲业绩的人、嗯、那有另外一群就是没关系啊，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公司就是 free time， 我为什么不能去玩、嗯、
没错，
就会非常尴尬。
对，其实我也在想说，就是这些制度它其实只能适用于某一个时期耶。
对啊，
因为像我们刚刚在讲，我们一开始不在追忆说以前 free time 有干嘛，就是显然我一开始还要帮大家算塔罗牌，还算不止一次哦，然后还也说玩雷射枪啊、嗯、然后什么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真的很开心耶。
对，然后老实讲啊，就是那个时候我是蛮开心的、嗯、可是我always 就是会假日或者是晚上留下加班，嗯，因为我那个时候心态比较像是说，我是真的想要利用 free time 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玩跟联络感情、嗯、对，那反正我有什么事情还没做完，那我就是等玩完之后大家鸟兽散了，那我就自己留下加班就好、嗯、对，我想要利用那个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玩的时间、嗯、因为是真的很重视这个团队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有真的在 free time 玩到真的都是这些时候。
诶，那你现在、嗯、或者说我们来想我们离开公司前的那段时间，你还会有这种想要珍惜跟大家一起玩的心情吗？
不会啊，因为那个时候就他妈在公道啊。
对呀、啊，就是我有种觉得说，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迷思，就是觉得说我们办了一些团康活动，就会让员工的感情好
哦。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事实上它应该是反过来，或者它至少需要是循环的。嗯，就是当你的员工感情已经不好的时候，你办这些活动，大家感情就会更不好。
对，因为就像是你刚才那个桌球的例子。
对，对，没错、嗯、没错，就已经就是我没有想要花这些时间，我只想回家的时候，我还需要花这些时间在玩乐上、嗯、就那一个内外反差，我觉得反而是非常令人痛苦的。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在外加上就是业绩不好。
对，
如果你是大家感情不好可是业绩是好的，
那你就算了。
对，那我觉得那就是啊、反正应酬一下啦，
对，
这样子。
对，
但可是现在公司状况不好，业绩又不好，然后大家感情又不好，那就是他妈超痛苦、嗯、
而且我常常都觉得说，真的以老板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老板才应该是那个时候心情最不好的人吧。
对、啊、
就是公司完全没在赚钱，然后那时候公司已经有100个员工之类的、嗯、然后这100个员工每个月这3个小时他们没有在生产任何东西，他们就是在玩而已、嗯、你换算出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算说你付给大家的钱有多少，然后就这样子一直除下来说这3个小时你总共付了这些人多少钱，然后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产出、
啊、
他们甚至还用办公室的水电在玩乐，
我就觉得很不爽。
对啊，现在当过老板之后想想就觉得哎、欸，怎么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自己当老板的那快要4年的期间其实也是有 free time、嗯、但其实不是我主动提的
哦，
嗯，是另外一间公司的老板提的。嗯，对，就是我的荧幕男友这样子。因为我们当时候我们两间公司租同个办公室嘛、嗯、对，那他就有提说哎、欸，那还是我们也可以延续前司的这个惯例，就是我们可以来 free time、嗯、对，那我就是直接接受这样，就我没有主动提、嗯、可是有人提出了，那我觉得哦 OK fine 这样子、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状况比较像是说，就是因为毕竟人比较少，就大概就10个人以内，
对，
所以如果那阵子大家真的都忙，我们就会说啊，那我们这个月的 free time 就先 pass 掉、
哦、
对，那我们可能是延到下个月，然后直接是一整天、嗯、那干脆大家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玩、
嗯、
所以就因为人比较少，所以其实你弹性比较够。
对
对，而且因为人少，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老板说了算、
嗯、
所以只要任何我们两方哪一方觉得说哦不行不行，我们现在公司状况不好，我们要来冲业绩，对，或者是公司状况好可是 loading 太重，就刚好是那一阵子就是案件比较多，或者比较、嗯、刚好那个走期就是走到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 pass 掉这样。
嗯，哎、嗯欸，我觉得你好像又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人数。 嗯，我觉得其实以前我们那时候很快乐的 free time 时期，除了我们大家感情好而且业绩也不错之外，也因为那个时候人其实是比较少的，
就是大概三十几人。
对啊，那我觉得你人数真的多到是一百个人的时候，就是你不可能一百个人感情都好啊。
对，真的不要那么相遇，
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一定会有意见不合个性不合的人。
对，
也不可能一百个人里面的每一个部门的业绩都表现很棒，
真的。
这就是就算整个公司好，也一定有人是比较不好的。
没有人天天在过年
啊。对啊，
就像你每个产品都有旺季跟淡季一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
本来就是这样。然后就像四七说的，人一多了其实大家个性就不一样。所以就其实公司也不会想要你全部的员工同时性都很高嘛。
对,
对啊，所以确实可能可以做到不要互相我刚刚想要讲怨怼，又想要讲恨，所以就整个纠结在一起，超好笑。
这个就是干话了，不用比较
气耶。对啦，反正我想要讲的就是，你至少就是可以做到不要互相的恨对方。对，但是有些人可能你个性就不一样，
对，
但就不会想要一起玩。
对，
然后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他们凑在一起玩，
真的是这样。对啊，而且就是当人很多的时候，就是就像还是说产品有淡季旺季，也许真的大家都很好，但是有些人他那时候就是很忙。
对啊，
可是有一些这种 free time 的活动，如果例如说你玩雷射枪之类的，那怎么可能这个办公室可以有一个净土呢？因为就是
很吵，
非常吵。
对，
那些人不能玩的人，对于他们来讲其实那就是一种不方便。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以 free time 来讲比较好的执行方式，我自己觉得有两种。一种就是你干脆直接把这个权限下放到部门。对，那就是你整间公司的联络感情，你可能就是员工旅游，然后尾牙春酒。对，那你如果是要真的是 free time 那种，干脆直接说哦，那你部门自己决定哪一天。对啊，那就不要那么贪心说我一定每一次都要整间公司一起这样。
欸，那我想要问，刚好可以带到下一个 bullet point， 就是你觉得这个跟team building 会是一样的东西吗？
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我自己的认定啦，就是 team build 好像要真的比较是 for 这个团队的凝聚跟激励。然后 free time 我觉得那真的就是玩乐，
纯粹玩乐。
对，有点类似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团队之余，然后可以更了解你的同事的那种感觉。
啊，懂了。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像部门聚餐那一类。它就会有点介于中间。就是你没有一个目的性要是干什么的。
对，然后 team build 可能比较多是你真的会大家一起做某一件事情，然后真的
像密室逃脱。
对啊，就是或者是其实这样也有点难定义。
对啊，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用 team build 的方式也就是去吃个饭而已。
确实，
但是也有主管会非常有
目的性。
对，非常有目的性，就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密室逃脱，我们要学一些 problem solving 的
对
这种事情。我觉得大方向应该是说有一个要凝聚团队感情的时间。那你要怎么凝聚，其实大家可以自由发挥嘛。
对啊，我觉得就好像也不用那么重复，或者那么 对
我就是觉得这一切东西已经太重复了。因为后来就有 free time， 然后又有 team build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上面没有写的东西，就是一些时令的团康会。
哦，会吗？
时令团会是什么？我说出来你就知道了。就是
圣诞节、
万圣节、
万圣节
什么什么节，就是各种节就会有一个 party。像是万圣节的 party 比较好想象嘛，就是大家要变装啊，干嘛的？那变装的话，就一定不太可能可以上班，因为你很难穿着一些南瓜或者骷髅的还在那边上班。
哦，真的
非常困难。而且就是万圣节才过没多久，就是圣诞
节又要交换礼物。
对，圣诞节就要玩交换礼物。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什么煮热红酒，然后一些小市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干嘛的。我记得就是有一阵子 party 非常多，然后还有一次
盛行。
party 盛行，好像就是有一次是搬办公室，办公室新装潢什么的，然后也办一个 party。 然后有一次是疫情，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远端，回去上班之后就是庆祝大家又回到办公室，然后也办了一个 party。 那些 party 都是大概也都会是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不止。
不止吗？
我觉得不止，通常都是一整下午。
对啦，就是会从中午过后就是预设大家就开始准备 party。 因为也不会有人说在那个时候你还硬是要再开安插一个会议在一点到两点之类的。这些 party 我到后期真的觉得
好烦哦、喔。
嗯，所以我后来我记得最后我快要离职的那一段时间，只要遇到可能要有 party 的时候，我都是直接请假。
哇，那我想要问，就是、你觉得烦的主因是什么？
我觉得烦的主因是，其实这个可能跟公司没有什么关联，很可能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很可能我已经老到没有想在 party 了。
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不是不再是派对动物，
我不再是一个 party animal，
我要笑死。
就是我只是纯粹的已经开始对于变装或是交换礼物这件事情，就是没有
感到厌倦。
对，我就是觉得我今天就像我前面讲那个打桌球的那个例子，我觉得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下班。
哦，
所以如果说就是你要给我一个什么样是我心之所向的 party 呢？应该就是我自己在家
下班派，一个人的派对。
我就是想要一个人的 party， 我心里就会很 free， 也很
雀跃，我觉得很有可能呢。
对，所以其实也许因为那时候我跟我的部门伙伴的感情其实还是很好的，
嗯，
就虽然说也许跟其他人没有那么熟了，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个性没那么合的人，但是也真的还是有朋友，不是说好像爱情离职之后我就那个非常孤单寂寞，
是没有啦，
就还是有朋友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们也没有想要在那个时间一起玩，
哦，
就我的这几个朋友他们也是呈现一种说要不然我那天就远端
哦，懂懂懂，
那种就大家都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一群不知道轻熟女嘛，
不喜社交啦。
对，可能一群 I 人之类的，
或者是你其实你没有想要那么有亲和需求。
对，有可能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对，就我们会很乐意说平时中午一起去吃饭啊，然后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晚上甚至还会约吃饭的这种的，可是我们就没有想要玩乐，就是没有想要那一些玩真的在 have fun 的东西，
或者是没有想要那么大型的派对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后期公司人也很多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通常都会就是蛮吵蛮混乱的。
对对对，
然后因为像那些像万圣节的派对好，然后就真的会很多人，而且通常都还会有一些全部的人，对，有一些比赛，然后又要颁奖，然后大家都会喝酒。
对对对对，
那虽然说我其实是非常惊艳于前公司的同事们，一直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
就是很会办派对，
很有才华。
对，是真的蛮厉害的。
真的就是那一些变装啊或者是什么市集都真的非常有模有样，就其实是很厉害的，可是就是转念一想，我平常的休闲活动我就不会去参加这些活动，
哦，
就是我也不会去参加万圣节派对，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逛市集，所以它就是其实就是不是我的兴趣而已。
嗯，懂。
对，可是回想起最一开始就是还跟韩寒跟安吉一起在公司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派对我倒是还觉得蛮喜欢的耶。
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规模没有那么大吧，
嗯，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能够自在，
可能是这样子，
嗯，因为人数多了我觉得那就会没办法啦，我觉得就会变成比较社交场合一点，嗯，
对，
嗯，
也有可能那时候可能对我来讲还是比较有新鲜感吧，就是突然之间这间公司竟然会办派对，
或是比较年轻。
对
对，年岁还没有见长，
就是，样。
我要笑死，
真的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我都已经几岁，要35了耶，就是我还在那边逛市集跟交换礼物，拜托。
好啦，我到35可能还是会啦，
哦，你还是可以，
对啦对啦，
我可能就是年那个心比较苍老一点，
但我觉得没关系，就主观啊。
对，其实后来就是在我变成了主管之后，我再回去思考关于派对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公司是有在编列预算在做这件事的，
嗯，
那后来我们后来的制度是这些事情会是在服委会的预算里面，
啊，合理。
那服委会的预算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薪水其实会扣掉一笔福利金。
对，
所以就是等于说每个人你其实是被预扣了一个款项，是公司要拿来办派对的。
嗯，
我后来这样想了一想之后就觉得是哦，
嗯，
这我好像没有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没办法，因为那其实也是 合乎法规，
没错没错， 对， 对，而且就是想想抚慰们可以把这些钱拿去做什么用途，其实也不见得真的就会比较开心。
嗯，因为他们的这个福利金的用途应该就会是，我记得是不能用于尾牙的，
我忘记了，
因为尾牙好像是公 司，
是公司要编的，
对，公司要编的，嗯，对，就不是抚慰那边，
对
对，所以但是我记得圆旅好像是
圆旅是，嗯，还有那种办公室的零食，
零食，然后运动补贴，
对，
然后什么艺文活动补贴，
对对对，这些是
你是不是宁愿大家发钱给你？
没错，
对啊，
不是，我宁愿一开始就不要扣我钱。
可是 这种事情，我觉得那真的就没办法。就是如果你想要决定这个5%是怎么用，那你就要必须成为
就要当抚慰，
对，成为抚慰，然后成为抚慰就累到爆炸。
没错，就是我完全不可能会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只能接受
它，就算了。
对，
总之就是这一些活动，就是后来我看到那个关于福利金是怎么弄的，啊，然后跟公司编了多少预算在做，例如说尾牙，然后其实像那一些 party 有一些也是公司会再额外拨钱过去，因为福利金不一定够用，
嗯，
我就会有一种说其实这些员工福利写得很好看，但是它某程度上它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确实
就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你自己掏钱出来，
对，然后你可能也不一定想要，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公司其实是要花钱做这些事的，但是公司有这些钱可以花也是需要公司赚钱，
对啊，
那公司要怎么赚钱，你就是靠你去卖命来赚钱，
对啊，
你卖命卖肝的为公司赚钱，然后换来这些东西，就是后来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如果不是基于跟这些同事们一起享受这些事情会让它变得比较有意义，例如说因为增进部门感情啊，或者增进彼此了解啊这些的话，我其实对这些活动没有什么兴趣，
欸，懂懂懂，我的观点就比较像是说还是回到业绩，就如果业绩好，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你要办派对那就 whatever， 但如果业绩真的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其实就不要那么常办，对，那就是公司也不用贴钱，对，那可能让大家去冲业绩，然后就补贴大家什么按摩福利运动的券，
真的很好，
对，按摩是真的很好，
按摩真的很不错，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回到说真，我觉得就业绩治百病啊，业绩好大家心情好，然后代表老板的领导也还 OK 嘛，对，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啊，但至少他有做对一些事情，那整个业绩在好的状况之下，大家也比较有兴趣去做这些事情，
对，
不然的话我觉得就会又陷入那个 free time 的分歧，就是
没错，
他妈现在疫情已经很不好了，就你们还在玩这样子，
对啊，
对啊，
而且那些活动老板其实也都是要跟着玩的，
确实是，
因为他们一定要出现才有那种炒热气氛的效果嘛，
对对对，
所以我常常也会觉得说其实也许你们其实也在强颜欢笑，但是也必须要玩，
啊，
然后而且你们还要想成啊，我这个是要为了让员工们开心，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陪大家玩乐，其实他们心里很为了钱的事焦虑，
是啊，
然后结果竟然还有一些像四期这种西那波还在底下摆臭脸
对，啊，
还请假还这么不领情，其实我觉得想起来好像不小心就会弄得自己心里也很不开心，
对啊，所以 我自己会觉得这种事情就可能频率不要那么多，大家才会珍惜吧，可能比如说一年就只办一次圣诞，那大家就会很期待这一次，
对啊
对啊，那就是你们就忙这一次，那如果一年就是这一次的排开工作，大家一起来同欢，我觉得大家也比较好安排吧，
对，对，
而不是说啊，我好像每季都有一个派对，欸，然后每一季就是都要就是为了去参加那个派对，然后我事后还要留下加班，累得要死。
真的，好，我最后只想再讲一个，就是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福利，这个跟前面就不太一样。我把这个定义为因为公司性质，所以会自然产生的，也不自然，会合理产生的一个福利。那像因为我们的前公司是做线上课程的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员工福利，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公司的课程，
这个真的超赞，
这真的非常的棒，
对，真的超赞，
非常非常棒，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符合，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没错，
就是首先没有人需要付钱，
对，
然后再来就是员工是有收获的，员工学到他想学的东西，
没错，
然后再来是这也符合公司的品牌精神，
是，
而且就是如果你的员工可以也因为这个品牌精神而受益的话，员工也可能会 会更愿意把这个公司的产品可以去推广给其他的人、
嗯、真的耶，
就算他不是一个行销，他不是一个什么，他自己上了什么课他觉得很开心的话、嗯、或许他会愿意跟他的亲朋好友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对公司是大家是多赢局。
我也觉得，然后像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我觉得是如果大家都可以免费看公司的课程、
嗯、
那今天假设一个不是做课程的部门的人，他看了某堂课然后发现其实有一个什么小小的问题，然后他能够及时的去回报、
嗯、
那其实就是也帮助这整个学习体验更好这样子。
对啊、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说到底就是员工要喜欢用公司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是对，没错，
就是你给员工这个福利是让员工有机会去多用这个东西，那用了不管他现在喜不喜欢，他会有他的 feedback， 那这些 feedback 都是可以给大家更进步的动力吧。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方面的员工福利倒是我就会觉得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也觉得任何一间公司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其实都很值得可以多多提供的，
没有错，
不管你是卖什么样的产品都很值得有这样的福利可以给员工。
对啊，这样就会变成就是你的口碑推荐的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自然而然发生在员工身上。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那一些就是我现在自己如果我要这种工作的话啦，我觉得我会比较看重的就是价给的够不够，然后那一些该可以请的各种补助吧，因为通常都一定还是有福委，然后都会有福利金，然后所以福利金它一定得要有一个地方去、
嗯、
那它是用来例如说是发礼券给你呢，还是是怎么样呢的这一种，就是我会想要知道他们是怎么运用这方面的钱的。
嗯， 嗯，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因为公司性质所以它会自然产生的福利。
我有想到一个因为公司性质产生的福利，就是台积电。
哦，他们有什么？
他们买苹果的系列产品会比较便宜
啊真的假的？
因为他们就是供应那个晶片啊。
哦，是哦。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台积电的员工买苹果的东西好像是会有一个折数这样子。
真的？
嗯，但我不确定有没有就是上限。
哦，
嗯，就是可能比如说每个员工他最多能够买几台 iPhone 什么的。
嗯，
我记得啦，我记得有。嗯，但这是我几年前听说的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嗯，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公司是某一个大厂的供应商或原料商，那我们就可以去取得比较好的一些折扣这样。
嗯，
或者是可以用员工就是认购股票的方式，我觉得很划算啊。
那如果说是可以认购台积电股票，那真的是太赞了。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在 NVIDIA 工作，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 NVIDIA 那个 AI 还没起来的时候，他就是真的员工认购那个股票认购好多，现在涨到飞天呢、欸！
天哪，他现在不就靠被动收入就好了吗？
对啊，超爽的，
哇，羡慕羡慕。
他现在好像还在 NVIDIA 工作
啊，那他现在水涨船高啦。
对啊，我觉得很赞哎、欸，我觉得这种也很赞。然后我也想要讲一个是我自己很需要的福利，
嗯，
就是远端跟弹性工时。
哦，对对对对对、嗯，但这个算是福利吗？我刚完全没有想到他哎、欸，
这算福利吧？
是啦，但我好像本来把它想成是一种制度，就是公司的上班出缺勤制度。
但这样的话因为特休也是出缺勤啊，
确实啦，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考勤相关的就是归在一块。
对对对，它应该是跟特休一起的、嗯、就是远端上班跟弹性工时。
嗯，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住在林口、嗯、然后开车来上班，所以如果我可以弹性工时我就可以避开那个尖峰时间。
嗯，
哇，我真的好需要这个、哦、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嗯，很重要。
我也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讲是很必须的耶、嗯、就是只要你的工作是可以工作的松紧度是可以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嗯、就例如说你不是一定要在那个时间
机台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就是他那个时间你是一定得顾的话，其实弹性工时我觉得是对大家都好。
嗯，但是我自己体验过那种超级弹性工时、
嗯、
就是你可以一点在上班然后上到十点、
哦、
然后我也体验过我现在的公司这种就是大家在一定范围内的弹性。
嗯 嗯， 嗯，
我会比较喜欢一定范围内。
哦，我也是。
嗯，
是，
然后包含远端也是，因为像我们公司现在的状况是一个礼拜远端一天、
嗯、
然后有全员会议的那几天是不开放远端的。
嗯，
我觉得这样其实大家比较好安排跟讨论就是相关的事情。
哦，
嗯，比如说你有些会议就是见面比较效率。
嗯，
对，我会比较喜欢这样子，因为我也体验过就是那种你可以一整个礼拜都远端的。
嗯，
那你也不用先讲，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你很急着要找某个同事的时候，他刚好兼远端、或者是他就是弹性工时，然后他就是下午不会上班、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会让整个部门的运作或者是跨部门协作会造成一些影响。
嗯，我非常同意，尤其是远端这件事情、
对啊，
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就是朋友的公司，他就是预设大家都远端，然后就这个模式其实尤其在疫情之后好像蛮流行的。
对、啊、
就是很多公司他就一开始他甚至连办公室位置都没有租满、就是办公室是空着，然后大部分人都不会去这样。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些杂志开始在那边，不是杂志啦，就那一些科技媒体开始说什么，哎呀这个远端工作这个事情已经大家都已经知道他、
你是在说商业周刊远见
是吗？我忘了，
有他们一定有做过。
对，就是说这个已经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这些科技大厂们也已经发现它行不通、
啊、
像 Google 那些他们开始把个员工又召回办公室，
因为大家就在混啊、对啊，
对，是真的会。当然我听到很多在混的例子，可是我自己觉得其实有一个蛮大的缺点是办公室的同事们真的因此会没有什么感情。
我觉得是哎、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公司长远来看其实是不利的。
所以
当然就是我们前面刚嘴了一大堆说我们很讨厌 party， 我啦很讨厌 party， 好像我很没有想要跟办公室的同事培养感情似的，但是我觉得那一个就是最基本的见面三分情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茶水间的这个 small talk 跟八卦都很重要、啊、
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可以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就是会多留一份余地，
真的。
然后那个有就是有一些人际之间很幽微的互动，他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然后会让你们的工作真的会更加顺利的、
真的。
当这个团队就是一直都是在长期远端状态，真的除非是一些我不知道、可能就很工程类的工作吧，就是非常的在跟 code 打交道而不是跟人、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工作模式是怎样、
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会需要，
也会吗？
需要见面、
是哦。我有点难想象什么样的工作是你可以完全不需要人际互动，然后就是一直在做你的事情，
可能真的就是顾机台对啊，
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一个机台。
对啊，因为如果是那种软体公司写 code 的工程师，其实他们也会需要跟 PM 去对需求。
对啊，无论如何都有上下游吧。
对，所以其实你的沟通能力还是要有基本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比较偏冷冰冰那种的话，我觉得就会变成自己很像 freelancer
对啊对啊对啊，是是是，我也觉得全远端不是那么我那么喜欢的方式、如果我要进公司的话，那我现在自己在接案我就没差，我就真的是全员都在做事，就是我从来不做现场的、那以后不一定，但至少现在是这样。但如果我要进入一个团体的话，我还是会希望跟这个团体是有一些连结的。太好了，我们这集算是有在我们的目标内很小品的录完，
但是其实还是蛮商学院的。
是吗？是不是中间我们一直在那边说就是要业绩业绩业绩治百病，
没办法、我们都扛过业绩的，我还扛过公司
嘞，真的不自觉的是会走往这个方向。
对，没办法，
对，那就是在这样子毫无感情的没有什么灵修的也没有什么情感的气氛之中就要把这一集收尾了，这集就讲到这里咯，甚至没有要写日记起，
因为这样就闲聊啊安吉又不回来。
对嘛，希望下一集我们可以三人团聚，很久没团聚。
我以为你要说三人同行
没有啦，三人团聚，就是在那之前呢，大家还是要记得追踪失职日记，然后也可以在 IG 跟我们聊天。最近安吉又很热衷的在经营 IG 了，所以应该又常常可以跟他问答，
很赞
很赞。然后如果想要donate我们的话，记得到 First Story， 然后直接按一下赞助就可以支持我们继续录下去咯。好，失职日记下周见啦，我是四七，
我是涵涵，
拜拜
拜拜。